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每个主日，当我们无论是参与实体的聚会，或者是线上的聚会，我们都要学习提醒自己，我是正在参与和经历在基督的身体里。也就是说，你不是单独一个人来聚会，而是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众圣徒一同的敬拜、相爱、连结，经历主的大能。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你的终极盼望来自何处？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0:11-18。希伯来书10:11-18。如果您希望跟着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神，也聆听诗班的献诗，欢迎您可以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良友.net， 崇拜@良友.net。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敬拜。 心经再次坚定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逆然站立，我们以第一首的诗歌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来敬拜我们的主。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基在你，我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高，
亲爱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与颂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跟有限，这个世界会过去，人的荣耀也会衰残，但是你的国度永不动摇，你的名必存到永远。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被世界吸引，不被忧虑忙碌或者沉重而占据，而是重新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唯有你能赐下真正的平安与满足。主，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带着渴慕圣洁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圣洁的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属于你。愿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思想的一切都能荣耀你的名。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愿我们的教会、家庭与生命都成为你恩典与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第二首的诗歌，主如明亮晨星。感谢你，你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你也是在漫长黑夜里照耀我们的明亮晨星。主啊，当我们的生命经历低谷、失去跟眼泪的时候，谢谢你没有丢下我们独自去面对。即使我们软弱迷惘，你依然的看顾，依然的保守。求你使我们的心再次的转向你，不要让忧愁、害怕与不安遮盖我们的眼目，帮助我们学习在每一个境况中仍然的依靠你。当我们感到疲乏的时候，求你赐下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力量。当我们看不清前面的方向时，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舍己，使我们得着生命，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只是停留在今世，而是有永恒的盼望。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愿意更多的爱你、跟随你、荣耀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有雅金团契以献诗带领我们一同敬拜，他们所献的诗歌是《眼光》。
山崖，不管夜有多长。
谢谢雅金团契。
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到第十八节，让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请。
所有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几乎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跟，因为他仅一次献了祭，就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作证，因为他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里，并说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过犯我全不再记得，这些罪过既已蒙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董家华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你的终极盼望来自何处？
弟兄姐妹，主日早安。
今天的主题叫做你的终极盼望来自何处？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人生有什么盼望吗？可能对学生而言，盼望就是考试可以考好一点。可能对父母亲有考生的，就是希望孩子考好一点。长大一点，可能盼望能够遇到娶到对的伴侣。再长大一点，希望工作能够顺利。再长大一点，希望孩子考得好。再长大一点，希望孩子孝顺。再长大一点，希望自己老的时候有好的环境。再长大一点，只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闭眼见主面。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在追求下一个阶段，不断在一次一次的努力当中，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努力读书，我们勤奋工作，为了要确保自己有一个稳妥的将来。但是这一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会问自己，这一切有意义吗？这一切真的能够带给我们盼望吗？我们平时其实不太喜欢问这些问题，除非你是读哲学系的，不然我们平时会觉得问这些问题太多了。但往往在我们遇到挑战、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会问，主啊，为什么？Why? 为什么？很多时候，当人生过得很平顺的时候，我们日子就这样过了。可是正是在挑战当中，我们会开始去问这一切的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我的两个孩子，平时不会问为什么要活着，考试成绩发了之后，就问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孔子要讲这么多的话。的确，我在读国中的时候也觉得孔子讲话讲蛮多的，直到上了高中，我就觉得哇，孔子还好，孟子讲更多。很多时候真的在困难当中，我们才会问为什么。而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其实希伯来书这整卷书就是写给在初代教会的时期一群信主的犹太人。当他们信主之前，他们在犹太会堂生活，信主之前他们在这个每年逢年过节就上圣殿，参与在犹太教的仪礼当中。可是当他们信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们的人生开始遭遇到逼迫挑战。过去他们所熟悉的群体开始排挤他们，他们也在挣扎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要信靠耶稣跟随到底吗？还是干脆放弃挣扎，重新回到犹太教，是不是一切就都好了呢？其实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些困难、这些挣扎离我们也很近。有些人可能我们在座的，你还在考虑是否要受洗，因为你担心受洗之后，很多受洗前可以大大方方做的事情，受洗之后好像都要挣扎一下。所以想一想，哇，受洗有这么多的挑战，干脆维持现状好了。也有一些人会想到说，会不会受洗之后上帝会让我们遇到很大的挑战跟困难，故意要试炼我们的信心。我有两个孩子，我就不讲哪一个了，有一个还没受洗， 那最近呢，我的老婆就问他说：“哎，你要不要考虑受洗啊？因为还是这个还是孩子的嘛。”那这个孩子就跟我说：“他的信心还没有大到可以受洗。”哇，我想这孩子这么小就懂信心了、啊。我太太就问他说：“什么意思呢？”这个孩子就说：“我觉得受洗之后会遇到很多苦难，我还没有预备好要面对那些苦难。”其实我们听了都不禁一笑。其实我很想，如果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说：“儿子啊，受洗会遇到苦难，不受洗一样会遇到苦难。受不受洗跟会不会遇到苦难没有正相关，可是差别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些苦难。”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写给一群在苦难当中因着信仰而受苦的当时的这群基督的门徒。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一开始，这位作者就说：“所有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作者在挑战当时想要回去犹太教在挣扎的这些犹太教信靠耶稣基督而被逼迫的人，说：“你们真的想要回到过去吗？你们有想清楚，你们有看清楚吗？想一想，在犹太教当中，这些献祭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座谁是站着，谁是坐着？我是站着嘛。为什么我站着？因为我的责任还没尽完嘛，我的工作还没结束嘛。现在是我讲道的时间，等到我讲完，我坐着就是完成讲道的。祭司天天站着，什么意思？就是祭司天天在做，天天在献祭，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完成，屡次献上一次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微再往外延伸推一点，祭司这样的工作已经是我们认为最神圣的工作了，对不对？已经认为，而且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明定祭司要怎么献祭，已经是有上帝指示。我们一般做的工作，连牧师的工作都没有上帝直接告诉我们的 SOP， 几点起来要做什么，怎么做什么事情。祭司的工作已经可以说是最接近最神圣的工作了，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连这样的工作本身都无法带来拯救。所以如果我们渴望用今天的我们的努力，用不论是努力读书努力工作来救自己，弟兄姐妹，可能这一切都是一场空。的确，我们要问 What's the point？ 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天天的努力无法带来真正的保障跟拯救，那么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第十二节这边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原来旧约祭司的一切的工作都只不过是指向耶稣基督所要做的，都只不过是指向将来，在旧约时代将来上帝要做成的拯救。原来就连这世上最神圣的所谓的神圣的工作本身没有拯救人的能力，都只不过是指向着上帝将来的作为。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一切的行动，我们一切的工作，也同样的本身无法拯救我们，都只是指向着过去上帝的拯救，以及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完成的新创造。因此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饶恕人本身，我们饶恕人这件事情无法带给我们拯救。而我们为什么饶恕呢？是因为我们先体会到我们在基督里是被饶恕的，而也指向着将来上帝要使万有与他和好的那一天。我们能够慷慨的对待他人，基督徒能够慷慨的待人，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高人一等，也不是因为基督徒平均而言比其他人更有钱，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统计哈。但是基督徒能够慷慨待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首先体会到基督是如何的慷慨待了我们。他为了我们舍上了天上的一切的丰富，为了我们成为贫穷的，为了要使我们有份于他的丰富。 因此当我们慷慨待人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体会到我们如何在主里，在基督里面被慷慨的对待，一方面我们也渴望透过我们慷慨的行动，不单是纪念上帝过去的作为，也把人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羔羊的盛宴，在新天新地当中，那羔羊的盛宴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上帝那终极的慷慨。我们能够对接待他人，也是因为上帝首先接待了我们，因此我们渴望接待。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耶稣基督赦免了我，接纳了我，可是很多时候当我陷在罪里面，当我意识到自己里面的破碎，自己里面的黑暗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以自我接纳。我刚到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当时教会有一位大哥哥，我可能在台北堂某个信息有讲过，他对我非常的好，好到一个地步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好到说，嘉华，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你读书太辛苦了，服侍太辛苦了，你要不要休假？我说这不是我说的算的，这是主任牧师。他说我帮你跟主任牧师讲。我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有时候说，嘉华，你太辛苦了，你要不要去度个假？我们帮你们买个机票去夏威夷，你们去休息一下。我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这里又说，那你们不要去远方，那在洛杉矶有 Disneyland， 我们帮你送你一张票，让你跟你太太去玩好不好？我超爱 Disneyland， 我心里面超想说 Yes I do，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敢接受他的好意。后来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说，为什么这位大哥哥对我这么好，我也知道他其实没有所求，为什么我一直抗拒呢？有一次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跟他约单独的见面，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好，我知道你是出于爱，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你对我这么好，而且我说其实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啊，你看我是一个年轻的神学生，但你不知道，你看得到是我外面的服事，你看得到是我外面的待人接物，你看不到我里面的心思，你看不到我里面的破碎。我就跟他分享了我里面的一些挣扎黑暗面，是我除了甚至连我的太太我都不一定那时候敢讲的。讲完之后我不敢看他，我很羞愧，我看着地上，看着地板。大概隔了一两分钟，这位弟兄他就扶着我的肩膀，扶着我一起跪在地上说，嘉华，我们一起来祷告。他流泪为我祷告，然后结束之后拥抱着我。那是我人生当中印象深刻的一次，原来我是真的一个是被赦免的罪人。上帝借着那位弟兄的拥抱，让我体会到原来我是真的被赦免了，原来我是真的被接纳了。因此后来当我遇到一些我很难接纳的人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那位属灵的哥哥，他如何的接纳我，我就觉得没什么好不能接纳的了。几个礼拜前，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台北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叫万立豪牧师，我们一起在一个访谈当中，他就聊到，他说他有的时候坐在台下看到一些牧师被上帝使用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很被冒犯，觉得上帝那个人你也用。但他说上帝有一天就突然提醒他，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使用你也冒犯了多少人吗？他就突然心就开了，就说是啊，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是首先被赦免，我们都是首先被接纳，我们都是首先被上帝善待了，慷慨的款待，以至于我们能够慷慨的待他人。而这一切本身没有拯救的能力，这一切只不过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能力。因为第十四节说，他仅此一次献祭，就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了。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不单为我们赎罪，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也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不单单使我们的罪被除了，被赦免了，同时也与我们的成圣相关。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可是我们成长，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圣，被分别出来，能够像基督一样慢慢的生命的被转变，重点不是我们有多努力，重点不是我们的意志力有多高超。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想到成圣，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外王内圣，对不对？我们里面要先有好的品格，我们才能够，然后想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虽然不知道那个天下是什么，但我们都觉得要从修身开始。 可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路，是我们的不单单是我们的罪被赦免，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连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圣，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一次把自己献上为祭。到底为什么耶稣把自己献上是跟我们的成圣有关呢？有一次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有恍然大悟。美国有一位神学院的副院长叫 Todd Bossinger， 是 Fuller 神学院，我忘记他现在还是不是，他之前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empered Resilience， 锻造韧性，还没翻成中文。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谈的是领袖的塑造。他用了这个铸铁匠铸铁的这个比喻来解释领袖的塑造。他说没有一个领袖是预备好做领袖才当领袖的，而总是在承担领袖责任的过程当中他被锻炼被塑造。好像你要把一个铁打成一个器械，你要先把它放到火炉里面去烧，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它有了可塑性的时候它才能够被打造。所以他说其实在承担领导责任的过程就好像是那被放到火炉里面一样。他也说其实领导最大的挑战通常都不是来自外面的挑战，通常是来自自己团队的挑战，那是最大的挑战。那他说一个领袖之所以能不能被塑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是他在火炉里面能不能待得够久。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一承担责任一遇到困难就逃掉。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遇到困难只是开始。可是如何能够停在困难当中呢？要待得够久。而待得够久的关键是什么呢？ Todd Bossinger 说，不是意志力，不是你的耐力，而是你是否愿意在上帝面前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有限跟破碎。他说那才是关键。关键不是我们有超人的意志力，不是我们有超人的耐力，而是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破碎。我想到五年前当我刚接华福总干事的时候，压力非常的大，接了第一年后就胃就很不舒服，去做照胃镜发现得了胃溃疡。有一次我去跟何玉峰长老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何长老说，何长老，我这个压力蛮大的，我说有胃溃疡。他就用他一贯的斯文的语气说，嘉华，我年轻的时候也得了胃溃疡。他说当时他去找他的一位长辈，然后他的长辈跟他说，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想还不错，还有两条路，不是只有一条路。他说你要嘛就是要换掉你的工作，要嘛就是要改变你工作的方式。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上，也一直放在心里面揣摩。而那个时候我刚好就是读到我刚刚读的这本书 Tempered Resilience， 那段时间我觉得能够熬过来最大的关键不是我的意志力，而是那段时间真的是天天跪在我的书桌的旁边的窗口跟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我不能，我有限，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自己知道我有几分几量，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来在这个位置上胜任的人。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吊诡之处，何时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现况跟软弱，何时我们从上帝那边就支取了一个力量改变。我想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基督仅此一次献祭就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因为当我们在一切的挑战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那为我们一次献上自己的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舍己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如何被宝贵的，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罪的重担是如何的压垮着耶稣基督，也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得胜复活，胜过罪、黑暗跟死亡的权势。而在这一切当中，我们因着基督得着力量，能够继续的往前。接着14节这边说，圣灵也对我们作证，因为他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里，并说，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过犯， 我绝不再记得这些罪过，既已蒙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完一开始讲到上帝的心意，接着讲到耶稣基督的献祭，第十五节也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也对我们作证，圣灵的工作是不能够被忽略的。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全球的宣教界都在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就是会不会在我们很热心宣教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度的强调了管理学，过度的强调了控制流程，过度的强调策略，以至于忽略了上帝的工作，特别是上帝借着圣灵在各地的工作。在英文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盲点，叫做 managerial missiology， 管理式的宣教模式。就是好像我们把宣教的挑战化成不同的区块，每个区块就找专家学者，我们来找到怎么解决它，然后找到谁来解决它，找到解决它的流程，解决它的资源，然后就 check， 我们就完成了。只要人、资源、流程到位，宣教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过去这四十年下来，我们看到反而是非洲的教会，反而是拉丁美洲的教会，他们在这方面其实是相对欧美的教会是比较没有的，可是上帝反而使用他们，也让我们想到哥林多前后书，上帝使用这世上好像我们看为愚拙的，好使有智慧的羞愧。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西方有许多的自我的反思，来自亚洲华人的教会、非洲的教会、拉丁美洲的教会，我们也在反思，是不是我们太过度的强调管理、控制、策略，而忽略了上帝此时此地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华福运动是50年前开始的，今年是华福运动的50周年。华福大会我们在想怎么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是觉得很困难，因为任何一个在华人的文化当中，50年是一个大事啊，对不对？7749的之后的第一年，50年是个大事啊，而且在华人文化当中，任何遇到10都是大事。但是当两年前有一群的华福运动的同工，我们一起在香港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深刻的感受到上帝提醒我们，纪念这50年从悔改开始，不是去数算这50年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要纪念当年那一群领袖，他们领受了上帝的话，他们如何凭着信心回应，这是我们今天要纪念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不论是教会各个样的机构、各样的事工纪念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纪念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纪念上帝今天仍在我们当中工作，因此我们有盼望。因此教会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有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从来就不在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盼望在上帝今天仍旧在工作。因此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什么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真正的果效，但是上帝要成就一切，而且上帝将来会完成它，我们说上帝，我们愿意回转来参与在你的工作当中，什么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有一个话题在华福运动里面我们常常拿出来谈，叫做未来教会。我们甚至很多的聚会就叫未来教会，可是我常常都要不断的去反复的强调说，当我们在讲未来教会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贩卖一种恐惧感跟焦虑感，好像教会没有未来了，刚好相反，教会大有未来。为什么？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不能够只是从眼前的数据来看教会，我们要从神话语的眼光来看教会，教会是基督重价买回出来的心腹，教会大有未来，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需要担心教会有没有未来。我们真正要问的是，我们会不会是未来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愿不愿意心意更新变化，成为上帝的荣耀教会的一份子，这是关键，带着一个盼望不断的往前。因此当我们看这里圣灵提醒当时初代教会被逼迫的犹太信徒的时候，圣灵提醒他们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里。如果光看这一句话，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可是如果你去看 圣灵提醒当时初代教会的这群犹太信徒的这段话是出自什么地方的时候，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眼光。这段话是出自耶利米记31章33节到34节，那里的脉络是当耶路撒冷要败亡了，当上帝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之后，上帝说我要另外与我的百姓立一个新约，然后这句话是新约的内容，是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里。这个新约是跟旧约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的，因为在耶利米记第17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犹大的罪就是用铁笔和金刚石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这是17章。可是到了31章，上帝却说我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的约，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你看到这个差别了吗？在旧的约当中，好像刻在我们心板上的是我们的罪，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一个反叛背叛，可是在新的约当中，上帝改变了我们的心板上刻的是什么？是把他的心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此我们即便承认知道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犯罪，我们不是活在定罪跟惧怕当中，而是想起上帝的话跟上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有动力来面对我们的错误，来面对我们的罪，有悔改的盼望。因此在这个新约里面，改变的不单单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也改变了我们如何面对，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破碎有罪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它。我们不再是逃离上帝，而是逃向上帝，而这一切改变了我们的眼光。我们看的不再是我有罪，我好软弱，我好破碎，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拯救大能，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甚至看到的是上帝将来要完成的那新天新地。因此在耶利米记第31章，上帝告诉耶利米他要立的新约之后，在耶利米记的第32章，接着上帝要耶利米做一件事情。上帝先宣告说耶路撒冷要被攻破，犹太人要被掳走，可是上帝这个时候告诉耶利米说，你现在要花钱在这边买地为业。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你会有什么感想，说哇，这个我们都知道股票要逢低买进，可是这个低也太低了吧，上帝已经宣告说这你们的国将亡，你们的人将被掳走，这块地将会成为废墟，可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竟然要耶利米花钱买地。这个看似愚蠢的行动，但其实却因着耶利米深信上帝的应许，说他将来要恢复，他要把百姓从远方带回来。因此当耶利米听到上帝的心意而拿钱出来买地的时候，也许在当时的人来看耶利米是一个傻子，可是耶利米的这个行动是一个盼望的行动，也让我们看到原来真正的逢低买进不是因为你对国际局势有多么的了解，也不是因为过去我们的经验，原来真正最好最有盼望的行动是根植在上帝应许上的行动。我们是否愿意在生活的大小事上真的不再凭眼见，而是凭着应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凭着我们的经验在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凭着我们的经验在决定我们要怎么操作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但我们是否愿意，我们知道我们有经验，我们也努力的去了解时局到底怎么发展，但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确据是，那么上帝你到底要说什么？上帝你终末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应许之上来决定我们每一天要如何行动？而不单在耶利米的第32章讲到盼望的行动，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话，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0章24节也讲到说，因此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当时的第一读者 他们在逼迫当中，他们在困难当中，他们在考虑是不是要放弃，他们在考虑是不是干脆就回到犹太教，放弃跟随耶稣基督，可以再试过一个好像平静一点的生活。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并且提醒他们因此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这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时局很难预测，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在盯着不同的东西，看着不同的指数，看着不同的会议，我们的心好像也会跟着去想我们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但是会不会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到底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行动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在当下破碎的世界当中，基督徒不放弃，不会退缩到只顾自己的事情，而愿意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是因为我们天真，不是因为我们无知，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应许，主所说的必会成就。他说有一天他将会再来，那一天看啊，一切都更新了。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我们的一个笑容，我们的一个饶恕，我们的一个接纳，我们的一个鼓励，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会看到我们何其有幸能够用我们短暂的一生参与在新创造的过程当中，有份于上帝的新创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再一次借着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主，这世界的局势的变换不在我们的手上，而在你的手上，因此帮助我们，主，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各样的局势，包括大环境，包括我们生命当中个人所经历的，但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情况，是你的话语，是你所应许我们的都要成就，改变我们看待这世界的眼光，改变我们看待彼此的眼光，也改变我们彼此相待的方式。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主如明亮晨星，
并请执事们收奉献。奉献是为基督徒所设立，是我们出于感恩爱主的回应与敬拜。假如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等一下可以让奉献带过去。我们来唱一次这首诗歌。
谢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你已为我们成就一切，一切的盼望就在于你耶稣基督的里面。主，你已经为我们献上自己，一次成就了永远的救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生命气息、恩赐、财富，都原是从你而来的。今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将你所想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献在你的坛前。这不只是金钱的摆上，更是我们对你爱的回应与信靠。求你使用这些的奉献，使福音可以被广传，教会被建立，人的生命被更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让我们一起的来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并请嘉华牧师为我们祝福。
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在人生高低起伏，这世道高低起伏的当中，我们带着盼望前行。我如此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